我是投靠耶和华，你们怎么对我说？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，看那，要在暗中设那心里正直的人，根基若毁坏，一人还能做什么呢？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，他的慧眼察看世人。耶和华思念义人，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，他心里恨恶。他要向恶人弥补网络，用烈火、硫磺、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。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喜爱公义，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。
我们上次说了嘛，啊，大卫呢很聪明，他是那时候最红的歌手，对不对？加上他，因为他是党主席嘛，他写的歌大家都得唱嘛，所以呢，就是很好教训百姓的教材。那他这一首诗，他要教训什么东西呢？因为教育灵长，就是表示这个国家音乐厅上演了嘛。这首诗里面最出名的话是什么？
是第五节吧？
他怎么
耶
说呢？
和华试验义人，
所以他这整首诗的意思是什么？写的是要干什么？或者他希望学会唱这首红歌的人能够学到什么？桂英，你有没有从里面找到哪一句话是其实是很出名的？除了那个耶和华试验艺人之外，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句奇怪的话？
是不是讲那个根基？
哎，对对对，根基若毁坏，艺人还能做什么呢？那他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？好奇怪的一句话，对不对？就像那个什么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呢？那个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我到今天还不懂什么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这根基若毁坏，艺人还能做什么？这句话怎么解？怎么会摆在这？这，他是说什么呢？
在新约里头提到，我们的建造要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，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基督做我们的房角石。
对
要
呀，
根基要是不对的话，你上面做什么都白费劲。
那他这里所说的根基若毁坏，他是说根基毁坏了，还是还没有毁坏呢？在这里的根基又是什么呢？
这里根基应该是说耶和华吧，要把这个根基放在耶和华上，以后后
应
面
该
的，
是的。从诗篇第一篇一直到现在的人，就是分成基本上是两种啊，一种是义人，一种叫恶人。那我们以前都是分好人坏人，这个圣经这个分也其实是分得很好的啊。什么是义人，什么是恶人？不要做恶人。
像这里这个正直人可能比较重要，因为他重复了两次嘛。像心中的正直，应该是这是做义人的根基。恶人射飞鸟，对吧？好像我们义人是恶人的猎物，因为你在世界上，总是好人受欺嘛。但是呢，看到好像是恶人在猎杀这个义人，实际上呢，神在试验义人，是安全的。
有道理，
这里就这个
有
意
道
思。
理。
第二节说要试探心中的正直人，马上说根基的毁坏啊。后面最后是第七节的最后说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，还是劝导人心里要正直。
应该是这么回事的，所以他这个诗篇的意思就是要教训这些艺人呢、啊。你在世界上受到恶人欺负的时候，那这个你还能做什么呢？啊，你要明白一件事情，就是耶和华自己仍然在他的圣殿里，这仍然是我们的根基。耶和华的宝座是我们的根基，是在天上的，他是不会毁坏的。而且他的眼睛这个慧眼翻得非常佛脚，对不对？其实就是他智慧的眼睛在察看世人。我们现在所经过的这一切呢，啊，的确就是刚才阿贵讲的，就是耶和华在试验我们。啊，当他试验我们的时候呢，他对于恶人那些还有那些喜爱强暴的人呢，他早就决定要怎么办了，只是他暂时还没有去办了。啊，他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密布网罗。烈火、硫磺、热风，呱呱，哎呦，跟做烧烤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那他这的确，他要教导我们的应该就是第七节了啊。耶和华是公义的，耶和华是不误事，耶和华是对的。 啊，这个正直跟义人实际上是等于是一样的翻译嘛，啊，因为 right 跟这个 righteous 其实都是基本上非常一样的意思，啊，他说喜爱的是公义，因此一个正直的人，一个公义的人，一个义人，我们仍然是在他的爱里边，但是现在他在试验我们，对吧？所以这大概是这一首诗的意思啊。我们不停下来想一想呢，有的时候就是好像一下就读过去了，因为诗篇还这么多嘛，啊，留下来还是很有用的。好，下一首，下一首。
耶和华，求你帮助，因虔诚人断绝了，世人中间的忠心人没有了，人人向灵蛇说谎，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，心口不一，凡油滑的嘴唇和花大的舌头，耶和华必要剪除。他们曾说，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，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，谁能做我们的主呢？耶和华说，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，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起我的稳妥之地。耶和华的言语和纯净的言语如同影子在泥路中练过七次。耶和华呀，你必保护他们，你必保佑他们，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。下流的人在世人中升高，就有恶人到处游行。
先看看这个新约里面有没有引用啊？当然，它里面讲了很多这个说谎的事啊，嘴唇呐、啊，油滑的嘴唇，夸大的舌头啊，耶和华说恨恶的，啊，是不是？这好像也不是什么特别特别清楚的引用。哎，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调用第八是什么意思啊？
那有没有第八个调的呀？
嗯，好了，这个就不去管它了。那这首诗是干什么？这首诗主要是讲什么？上一首诗是讲到耶和华实际上在试验所有的义人，当然很多的事情发生，但是我们的根基还在那，它没有毁坏。要是我们的根基毁坏，我们就没词儿了。那这首诗它在讲什么东西呢？这里面最出名的是哪一句？
第七节吧，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。
那你觉得这首诗跟上首诗有什么不一样？它的角度是什么？因为凡是写诗的人，或者是作乐的人，他要是真的是一个有水平的啊，他不会乱写，他不会为了写一百首歌就一直去写一百首歌。不不不，你看他写的是一百首，每首都不一样。他写的音乐他不满意，他就把它丢到火炉里去了。这里边他的重点是什么？
第六节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，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。
这句话是很出名，是不错。
嗯，
单把它拿出来呢，我们都会说阿们阿们。那为什么是七次？我们也答不出来，对吧？总之，银子炼了七次呢，
炼七次会怎么样？对，
会是纯银。
科学问题，嗯，
就没有杂质了，意思这样。就是耶和华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，对吧？但是这句话是谁写的？是大卫写的。大卫为什么会写这句话？第六节是为了解释哪一节啊？
第五节呀。
对呀，第五节是谁的话？
耶和华的话。
对了，他第六节是因为耶和华说话了，大卫就称赞耶和华，所以这个耶和华的话一定是这一段圣经的中心重点，就像我们读第二篇，他说：“主说，我已经立我的这个君在锡安山，我的圣山上。”这是神说的话。这里也是一样，这个耶和华的话很重要，但它不是很出名啊。其实这句话很好啊，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，也就写的也好，翻译的也好，嘿嘿嘿，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啊，这就是所谓永远脱离，不但是这个世代的人，这个世代给我们种种的啊 trouble 啊，再也没有所谓困苦人，也没有他的冤屈了，也没有贫穷人了，也没有他的叹息了， 那耶和华这句话一起来呢，人马上就说啦，像国内这个，哎，最近很久没有听到讲这个小康社会，哎呀，中国要进入小康社会。那耶和华这个话一出来，连大卫自己看看都还不成啊，民中还是有困苦人呢，还是有贫穷人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要对自己打气了，他说这是耶和华的言语，耶和华这么说，这话是真的，因为耶和华的话是纯净的言语啊。所以底下的话呢，下一节也是一样，他就对神的话有一个反应，他说耶和华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时代的人。所以从五节到七节是他跟耶和华的对话，耶和华说了一句话，他心里面很明白这句话是从神来的，然后呢他就对这个话发出赞赏，是不是？你看你这回答的多好。
可是他为什么最后又加这句话？
啊，但是最后那句话可有意思了。
我觉得挺矛盾的。
或者你把最后一句话呢摆在头四节里边，甚至你可以摆在第一节里边，你会说下流人在世升高，就有恶人到处游行，耶和华求你帮助。
那还差不多。
是可以这么摆的，就是他所看见的状况。那他这个尤其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，得稍微研究研究，下流人什么意思啊？
说谎这个做恶，
嘴唇油滑心口不一的人吧。
现在满世界都是这样
呀、yeah, 就下流人在英语
里面有什么好研究的？
下流人在英语里面，这就是
心里我就
vile，
就
是很不讨人喜欢的人。那这些不讨人喜欢的人是谁呢？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些人，这是肯定是与这个忠信人是相对的。他说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断绝了，虔诚人断绝了，忠信人没有了，那恶人到处游行，这就是恶人得势，就是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边，我们怎么办？
这就是下流人。
那你要依靠耶和华的话，你要抓住耶和华的话。所以我相信这个是这篇诗的一个主体啊，这样我们就比较看得懂了。所以他活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其实是很像很像的，但是他的第一个祷告很有意思，他所说的求你帮助是帮助什么？帮助这个世界上的乱象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要帮助我了，是求主来改变这个时代，为我们这个时代呢再培养一些什么虔诚人、忠信人。你有虔诚人，有忠信人作伴，你还能够认识一些，哎呀，这是很大的福气啊，要珍惜，然后不要让他断绝了啊。当你没有这样的同伴，你放眼就看不见这样的人的时候，你会很难受的。这个世界上的人呢，真是人人像灵蛇说谎话。那他们最大的武器是什么？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。看看底下这句话是很经典的，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，嘿嘿，谁能做我们的主人？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我整个的征战的工具就是我舌头上的话。那这个舌头上的话，油滑的嘴唇，夸大的舌头，你说我们现在打官司，大家都在看那个官司到底是什么呢？那不就是油滑的嘴唇，夸大的舌头吗？以舌头得胜，是不是？两头都是这样，哎呀。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世代的状况啊，以及神对于他所要做成的事情的一个应许。在我们进入永远之前呢，他可能只会保护我、保佑我，但是还不见得真的会改变这个世代啊。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自己要做这个世代的忠信人、虔诚人。这是八路军的歌。我没查出来什么叫做调用地吧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好了，第十三篇是什么呢？这都是大卫的诗，到目前为止好像都是大卫的诗，对吧？
耶和华呀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愁酸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，使我眼目光明，免得我沉睡致死，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，免得我的敌人 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，让我依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
啊，他的中心是什么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看他写的诗都要去发表一下，就交与诗班班长。嗯，跟前面两首有什么不一样呢？
就是前面好像在替别人说话，这首诗呢在为他自己说话。
啊啊，对对对，
他自己生病了，自己有问题，
很悲惨的地步，对不对？他自己的这东西为什么要交给百姓听呢？就是日记一样。
哎，我记得蒋介石也写日记啊，也公开西安事变的时候。
哦，你读了以后你学到什么？
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有这样子的。
哎，对，他就是有这
个。然后都是他就教大家怎么样向神呼求呗。
啊，对对。
他自己也是。
这个诗人呢？
命的呼求，给自己打气。
嗯，这个诗人呢、啊，音乐家、啊，尤其在主里面，他基本的功能是什么？你把大家都有的体会啊，你把它结晶成一个我们可以拿在手里的，我们可以背在心里的，而且我们每次这样读的时候就觉得，哎，你讲的是真好，都是我们的有同感的东西，这就成了我们一个感恩啊赞美的泉源。就像大卫这样的诗人，他的一个职分啊，你要把它做成一个好东西，做成一个艺术品，几乎可以这样讲，而且是把它练得干干净净，像耶和华的话一样啊。所以这个丁青讲的一点都不错啊，这是我们很多人都有的体会。那当他这样写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学到了什么东西？如果你真读懂了他的，那他会的，他怎么做，我们就可以怎么做嘛，是不是？如果背是会背的，哎，可是他所能够经历到的，或者他怎么样把这个从这个难关里面走出来，我们还没学会，那就表示啊，你还没有得到他要给你的东西嘛。
他大概就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。没有过度的掩饰，他的对话是很直接的嘛，就是说不需要害怕。如果他真的觉得神忘了他，他就是说他忘了他。
他也没什么行话，就是特别属灵的话，什么都没有。
他没有用什么很属灵的话，对呀、
啊。对对对对，
就觉得他就是自己就是这么想的，然后他希望神看顾他。免得他的仇敌得胜，就是他是很直接的。就我觉得我们想模仿他祷告的时候，我觉得还不一定能很好的模仿，就是模仿出大卫的祷告，就是他是真的就是这样子想，就这样子说了。
也就是说，大卫实际上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呢，还是跟我们一样？
他愁苦的时候，他还是继续对着神唱歌。
对，我知道，
还是不一样。
他愁苦的时候，他是很愁苦，只是他愁苦、愁苦、愁苦。他写了六节诗的，就从不知道怎么办呢，变成知道了怎么办了。
哎，对对对对，
这是他的诀窍，但是这个诀窍不容易学。他也不像上一篇诗里面，神给他一句话，耶和华根本没理他哎，他就转出来了，他就转。
对啊，
这个是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。那这个不一样的地方，也就是他要教导我们的目的。要不然你写了一首诗，大家都说啊，你写的真好，你和我们不一样，那干什么？
但就是我大卫这一点，就是他很明白神是什么样的神。就算他在不理他的时候，他对神的这个慈爱和救恩，他是没有任何的怀疑的呀。
所以这首诗让你找一个这个画龙点睛的转折点、转泪点是哪一个字？哪一个？
但就是他等埋怨好，就我觉得一般的人是说抱怨完了就没有蛋，因为
他还留在那个愁苦里面。对，他抱怨完他留在那个愁苦里面，
他还是很愁苦嘛。对，一般来说，
大卫说我现在糟了糟了糟了，是不是？我怎么办呢？你不要不顾我啊。大卫也不是说我心里就不愁算，他不一开头就很属灵啊，就是我都交给你了，我不用愁算。不不不，他已经愁快了，终日愁苦了，已经搞了很久很久很久了， 他觉得他把他心里要跟神讲的都讲完了，对他来讲呢，这就够了。剩下的事情是谁的事情啊？神的事情。那我怎么办呢？但我就
靠你的慈爱，
靠你的慈爱嘛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？一个基督徒可以有两面，这两面可以说是完全冲突的、完全矛盾的，可是同时呢，也是完全必要的。这没什么好奇怪的。你看那个哈拿祷告，对不对？他生撒母耳的时候，
我醉了耶。
他讲，他讲完了，那个老以利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这糊里糊涂的个老牧师啊，耶和华应允你所求了，他就没事了。你这个是诀窍。首先，他真的是跟耶和华没有距离，他并不会把他心里面的东西向着神藏起来，这是最最傻的，你完全没有这个必要。我们的问题是，连我们自己心里面到底怎么样，我们都不太去面对啊，而且我们稍微觉得有一点好像，哎，我的表现不是这么好的，我就想赶快把它盖起来，我也不看的，我也不会拿出来给神看。实际上主都知道我们一切的遭遇都是出于神的啊，因此你可以是很轻省的，也可以是很诚实的来到神面前。因为大卫也不是说从头一天他就这么有本事就开始依靠他的慈爱，那显然是不行嘛，对吧？要不然怎么会前面那几句呢？就是说他是有韵律的，他是有节奏的，他是这么对起来的，他在形容他自己的愁苦，他是花了一些的功夫去写的。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，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，这显然是对在一起的句子。可是你说大卫有没有摇动的时候啊？有啊。有没有愁苦的时候？有啊。有没有想不开的时候？有啊。要不然他终日愁算干什么呢？他有没有觉得神忘记他？有啊。他问的时候他加一句，你要忘记我到几时呢？还要加一句，到永远吗？这都是非常可爱的话。所以这个都是大卫，而且是大卫长时间在这个状况。可是总有一天他跟神报告请示也够了，他就开始淡了。他这个一旦呢，就是很洒脱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我要依靠你的慈爱，你虽然你现在不理我，你的慈爱还在不在？你的慈爱还在。我们刚刚清楚的说什么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，我们就老觉得这个是一个公式化、口号化，其实不是啊。耶和华的慈爱是最丰盛的，是他不理你的时候，你还可以依靠的；他没叫你拿的时候，你都可以去领的。那因为有这么丰富的慈爱留给我们，所以我们的心呢，可以一边担心呢，一边因为你的慈爱快乐。但这个慈爱用到我们身上呢，这个很美丽的字就出现了，这救恩呢，这都是旧约里边的新约字，只是我们看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失掉感觉了。那个救恩呢，我看大家以前也查过，那个哈拿祷告的时候他就叫救恩，是不是？救恩最早是谁啊？雅各。耶和华，我是等候你的救恩。救恩是一个好美丽的词，好重要的词，是一个从对神有把握的一个词。它不但是救恩，而且是厚恩。它的慈爱，它的救恩都是干什么的？是为了我存留的。你看看这个就不一样了。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。那么向耶和华歌唱呢，不是都是调用第八，也不是都用大调的，也不是都是欢乐的，可是前面几首，前面四节肯定是这个小调的。你抱怨也是向耶和华歌唱，赞美也是向耶和华歌唱。所以这个是他大概的一个结构。啊，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，你读圣经从结构上读是最简单，而且最不会错的。这样你就明白他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，他大概写了一些什么东西。一方面他跟我们完全一样，一方面他跟我们相当不一样。他这个不一样，他之所以能够拿出这个蛋，是因为他对于耶和华的慈爱、救恩，他要带我的厚恩，他有极大的把握。这就是彼得讲的嘛，对不对？还是雅各讲的，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啊，你爱怎么忧愁， 你这怎么忧愁？可是这个忧愁呢，绝对不是一个没有盼望的忧愁。基督徒不是不能忧愁，其实最讨人厌的基督徒就是你一忧愁，你一跟他交通，他马上就来安慰你啊，依靠主，依靠主。好像我们讲这个话，好像是犯了什么禁戒一样，不要讲这种不吉利的话，不属灵的话。No. 弟兄姐妹要哭，你就陪他哭嘛。啊，他哭，他埋怨，并不表示他没信心呐、啊。哎呀，一个人会说，神怎么都不理我呢？他不是不信神，他只是还在大卫的头四节里边如此而已。你要明白，不要人家一讲你就给他一顿教训，是不是？后来人家就不想跟你讲话，你太熟练。好了。这个弟兄姐妹还有什么交通有关于这篇诗？这篇诗其实非常非常的可爱。
感谢主啊，我觉得像姐妹分享的，就是是很实际的我们的状况、嗯，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境况的时候，怎么筹算都摆不平，好多的事情得不到解决，我们就会怀疑说神忘了我们，像主呼求说你怎么忘了我呀？但是当他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看到救恩的时候，知道神对他对我们所做的，这个时候心里就能够喜乐起来啊、
嗯。
所以非常非常实际的，因为我们和常常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是祷告我们自己的难处啊、哦，健康也好，经济也好，各方面的。但是如果眼目只盯在这些问题上的时候，有时候越祷告越愁苦，因为问题没有解决，或者没有按照我们所期盼的时间和方式解决，所以就会更愁苦。但实际上神的慈爱是不变的，他的救恩已经给我们了，我们在地上遇到的各样的困难难处，神也是鉴察我们，熬炼我们的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历和提醒吧，就让我们能够学习找到这个窍门。
那同时我们也不要以为大卫这篇诗写完了，他就好像从此以后就得到一个完全的医治，再也不会愁苦了。那你去看看他诗篇里面还有多少次他又掉到愁苦里面去了。
我觉得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，这些实际上难处给我们的这些感受都是很真实的。我们什么时候软弱，我们什么时候赶快就要祷告。
就是这句话，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，这是一个诀窍，对不对？
对。
这两个大卫是一起活的，没有问题的。你不要把另外一个大卫就给他否定掉，硬去装了一个好像我就是很有信心的大卫。不，你两个大卫都是大卫，没有关系。也不要论断自己，也不要论断别人。你如果光是摆一个属灵的样子，老是要说很正确的话，其实你没办法安慰人，也没办法帮助人的，因为那些话他不用从你这听的，是不是？谁都可以讲给他听。
同愁苦就对他是很大的安慰。
对呀、啊，他是你喜乐的人同喜乐嘛，与哀哭的人同哭嘛，基本上就是大卫的诗篇里面那个最重要的功能。这个功能是其实没有别的书信可以，没有别的旧约里面的东西可以代替的。那就是你应该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应当怎么与人相处，这不是律法了，这是一个榜样。你的心到底是安在什么地方，你的心与耶和华在耶和华的面前是怎么样一个状态，是不是？你在恶人中间你应该怎么办啊？你怎么样对待你的同胞，你的弟兄，怎么活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上，黑暗的世界上，这通通都是交给大卫来教导的，是不是？摩西五经不告诉你怎么交朋友的，所以这样我们就晓得啊，因为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，所以当我们在回去读旧约的时候，觉得它好像不过就是一些很漂亮的句子，就是很古典的句子，很典雅的东西。实际上你把自己摆回到主耶稣来以前，新约教会这一切的奥秘显明之前，你会发现这诗篇最重要最重要的，它还不只是与神之间啊，它也是一个人伦的最基本的一个范本，